各位西塞家人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了路加福音中览的第一讲，耶稣的降生与复活。耶稣的降生与复活。好，那在这一讲当中呢，首先我们先来来介绍这个诗歌。好，来先来介绍诗歌，也是我们的创作诗歌。我用这个诗歌呢来做我们的这一个呢会前心语。好，天际中最亮晨星，天际中最亮晨星。好，那呢这一首歌曲呢是从夜空中最亮的星所改写的。好，那我把歌词读一次。天际中最亮晨星，能否听息那仰望的人心中的期盼和叹息？天际中最亮晨星，能否记起曾与你同行印在我心中的足迹？我祈祷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灵和清澈眼神注视你，赐我信心前行的勇气，哦，越过迷雾去靠近你。每当我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每当我徘徊在黑暗里，哦，天际中明亮晨星，请带领我奔向你。天际中最亮晨星，是否知情曾与你同行，那背影如今难寻。天际中最亮晨星，是否怜悯是在等黎明，还是恩雨先降临？我宁愿所有痛苦深藏在心里，也不用忘记仰望注视你，赐我信心前行的勇气，哦，越过迷雾去靠近你。好，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做我们的会前心语。好，天际中最亮晨星，黑暗中仰望主的光。好，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来，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是大卫跟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好，在黑暗的，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人生的迷茫中，我们都曾感到孤独无助，然而耶稣应许我们，不论夜是多么的漫长，晨星总会升起。耶稣基督就是天际中最亮的晨星，他的光照亮，照亮黑暗，带给我们盼望，指引我们走向永恒的荣耀。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所要谈到的是晨星的光明引领信徒，经文是彼得后书的一章九节，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耶稣呢是我们的晨星，在黑暗中引领我们前行。所以在歌词中谈到了天际中最亮的晨星，能否听息那仰望的人心中的期盼和叹息。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当世界充满了迷雾，我们是否仍然注视耶稣，寻求他的引导？因为只有神是光，所有都是黑暗。只有我们的眼目注视耶稣，把目光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才会得蒙光照，他就能够拨开我们心中所有的迷雾。所以呢，当我们把眼睛定睛在神以外的事物，那这些都是暗，你越看是越暗，而且你找不到答案。好，第二个重点在谈信心与勇气的祈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困境中，我们需要信心和勇气向前走。在歌词中提到了赐我信心前行的勇气，越过迷雾去靠近你。所以让我们反思，当信心动摇时，我们是否仍愿意迈步勇敢信靠主。所谓信心是什么？是主已经有应许了，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我要把你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所以他已经有应许，当有应许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运作你的信心。或许你没有看见， 那这就是变作信心，这个跟自信不一样，自信是相信自己你能够靠主啊，那靠主怎么靠呢？有人说我靠主，但是我靠不住啊，我不知道怎么靠，我怎么靠？那靠主就什么？就是神也在地上，这个有给你预备了倾心祷告爱主的团契或是教会，让你在那里能够参拉扶持走天路。所以环境是结果，你今天呢要能够靠主，你就要有一个能够引导你靠主的环境，不然你也靠不了，你也是很难靠的。好，再来第三个重点是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的盼望。好，启示录22章16节，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是我们最终的盼望，他的再来将带来永恒的光明。歌词中说，哦，天际中明亮的晨星，请带领我奔向你。好，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在等待主再来的日子里，我们是否坚定的盼望走向光明。好，在等待信望爱，望这个是我们常常呢就是比较没有操练的，因为这个望未来日子看不见，所以需要信心的运作。那我们信心来自神的话，来自于这个主对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望也是我们基督在今生里面不被世界所捆绑，能够有这个看见这个属天的荣耀。当我们看见属天荣耀，我们看见了，我们才能够进去。好，第四个重点是在等待中持守信心。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纵然黑暗仍在，凭着信心持守直到他降临。在歌词中提到了，每当我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每当我徘徊在黑暗里。好，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即便一切仍然未知，主的光终必照耀。或许你现在也觉得你是在一个迷雾当中，好像伸手不见五指，但是神确实是同在的。只要你愿意转向他，认罪悔改，然后转向他，神就是光，那光它能够照亮你，然后你在光中行，你就跟它相交。最怕就是它光照了你，但是呢你不在光中行，你还是没有办法跟主相交啊。好，所以结语，仰望晨星走向光明。世界虽有黑暗，但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天际中最亮晨星正照亮前方的道路。愿我们不因黑夜而失望，而是因晨星的光芒而满怀信心，勇敢迈向他的同在，直到荣耀的那一天。让我们的仰望晨星走向光明。阿们。好，那让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诗歌。
天际中最亮晨星，能否听信？那仰望的人，心中的期盼和担心。天际中最亮晨星，能否记起？曾与你同行，印在我心中的足迹。我祈祷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灵，和清澈眼神注视你，赐我信心前行的勇气，后越过迷雾去靠近你。寻不到生命的意义， 每当我徘徊在黑夜里，哦，天际中明亮晨星，请带领我奔向你。
各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到了路加福音的纵览讲座第一讲。好，那我们今天又来谈谈用这个对称结构的大纲来了解一下路加福音的纵览。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线性结构。线性结构我来先读一下，这里有看到路加福音1-2章耶稣的降生，神国君王的降临，路加福音3-4章耶稣的事工开始，受许与试探，神子被差派。好，路加福音4-9章加利利的事工，天国的福音与神迹奇事。路加福音9-19章耶路撒冷之旅，教导门徒预备救赎。好，路加福音19-21章耶稣的使命，宣告进入圣城审判与弥赛亚身份。路加福音22-23章耶稣成就使命，逾越节晚餐受难与十字架救赎。路加福音24章1-27节门训复活显现与大使命。路加福音24章28-43节复活的见证，向门徒显现与应验旧约的预言。路加福音24章44-49节耶稣完成使命，解释圣经，赐下圣灵应许。路加福音24章50-53节耶稣升天，带门徒带着喜乐去宣教。好，在这一章整个的结构大纲当中，你看我有标示这个文字啊。首先我们今天是第一讲，这第一讲我们看黑色的部分哦，叫做 A 跟 A plan 哦，后面最后叫做 A plan， 它上面有一点叫 A plan 哦。那呢 A 叫做路加福音1-2章谈到耶稣降生与神国君王的降临，他要对称什么？对称最后 A plan， 就是最后下面那个黑色的，你看一下黑色的路加福音24章50-53节耶稣的升天，带领门徒喜乐去宣教。所以呢，为什么两个对称呢？一个谈到耶稣的降生，一个谈到耶稣的升天。好，那呢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一讲，路加福音纵览第一讲，耶稣的降生与复活。好，那让我们来看第一讲。好，在第一讲当中呢，主要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1-2章还有24章50-53节。好，那我们看到呢一个伟大故事的起点与高峰。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回顾路加福音的开端和结尾，耶稣的降生与复活升天呢，这两件事是整个福音的基石，是神救赎计划的展开和完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路加福音以耶稣降生开始，又以他的升天作为结束呢？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一个宏伟的结构。耶稣的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向贫穷人显现，但他升天的时候却是荣耀，带着祝福差派门徒。那我们就从玛利亚的信心，到门徒的顺服，从牧羊人的敬拜，到门徒的宣扬，这是一个降卑顺服荣耀宣教的旅程。好，那我们来看 A 谈到的是耶稣的降生1-2节。好， A 谈到耶稣的降生1-2节是第一部分。好，在第一部分里面呢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天使报喜，神救赎计划开始。好，在这里我们看到1章31节谈到了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天使加百列向同龄玛利亚显现，宣告耶稣的降生，这是神的主动作为，我们看到了 这是不是是神主动的，这不是人的努力得来的。再来，玛利亚的回应是什么？她的顺服，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就表示了她完全的顺服。好，那在我们生命上的应用是如何呢？你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即使你不明白了所有的细节？神的计划往往超人的想象，但顺服带来祝福。玛利亚的顺服就成就了救主降世的伟大时刻。所以在这个降生当中呢，在人物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他是个主动的神，他是个有作为的神，他是个有计划的神。再来人的部分，我们看到了玛利亚的顺服，他的顺服成就了神伟大的这个救赎大功。那当然应用在我们上面的话，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顺服神的呼召？或许我们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很容易在迷惑不明的时候还能够接受他的呼召。好，再来第二个重点在于牧羊人的敬拜，牧羊人敬拜，福音先临到卑微的人。好，在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天使报信给牧羊人宣告弥赛亚的降生。天使没有把弥赛亚降生的消息先告诉君王啊，或是宗教领袖，而告诉社会底层的牧羊人。那牧羊人就立刻行动去寻找耶稣，成为第一批传扬福音的人。好，重点是我们生命的应用，你是否愿意像牧羊人一样，听见福音后立刻行动，成为见证人？传福音不是神学家的责任，而是每一个听见福音之人的使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传福音呢，不是说啊教会的牧者同工教会的长职的事情，而你们看到从这里他把这个耶稣降生的事首先报告给这个牧羊人，而牧羊人呢，他马上立刻行动。哎，那他为什么不给神学家啊？为什么不给这宗教领袖？因为神家可能太多了头脑的知识，搞了半天的自己可能还在那里怀疑，那这些宗教领袖可能就是知道之后就来逼迫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不要看自己身份的卑微，只要我们是主真正的见证人，我说嘛，只要有一个人真心的想要被主所用，这一颗诚心能够照亮你，让你成为一颗小星星，能够让你能够复兴你所在地方，让你做光做盐。好，再来第三个主题是西面与亚拿的见证，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好，在三十节中告诉我们，一人西面等候弥赛亚多年，他在殿中抱着婴孩耶稣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救恩。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西面等候弥赛亚多年，当他看见婴孩耶稣时，他立即认出他是神的救赎。而84岁的先知亚拿终身侍奉神，当他看见耶稣时，他就向所有人宣告弥赛亚来了。好，那在这里对我们生命应用是什么？你是否耐心地等候神的应许？西面与亚拿一生敬虔，最终见证神的信实。今天我们等候耶稣再临，你是否在信心中等候，还是已经失去了盼望？所以呢，这些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我们，让我们不失去盼望，让我们能够在等待中呢，能够呢等待中持续的前行，接受神对我们在生命中的计划与呼召，勇敢的传讲福音。好，这是 A 的部分，就谈到了耶稣的降生。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 A plan， 就是第二部分谈到耶稣的复活与升天，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第一个要点，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胜过死亡的大能。好，在24章5到6节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好，耶稣战胜死亡，复活后向妇女、彼得和门徒显现。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了。耶稣复活后，门徒从害怕变为喜乐，逃跑变为刚强的见证人。好，在生命的应用，你是否经历过复活的大能？基督的复活不只是历史的事件，而是让我们得新生命的能力。今天你还活在失败、绝望、害怕中，你的生命是基督得胜的生命。好，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了，耶稣第一次已经来，那他在哪里呢？耶稣说不在这里也不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就在你的心里。耶稣第一次已经来，他现在活在哪里？活在你的心里，就是他复活的大能要进入你的里面，得着那复活的生命，让你不再失败、绝望、害怕当中。一个没有知道得着耶稣复活生命的人，他总是哎呀，我好软弱，请你为我祷告，是不是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与升天。好，再来呢，看到了就是第二个要点是耶稣的升天差派门徒的使命。好，我们看到50到51节，耶稣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就被接到天上去了。耶稣带领门徒到了伯大尼，举手祝福他们，然后被接到天上。耶稣带着荣耀升天，但他没有丢下门徒，而是差遣他们进入世界做见证人。他应许圣灵要降临，赐给他们能力去传扬福音。好，重点是我们生命的应用，你是否愿承担大使命？你是否期待耶稣的再来？他升天时带着祝福，他再来时也要带着荣耀。好，今天呢，他升天，他把这个使命给门徒。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有做一个信徒，我们要做门徒。门徒就是一个跟随者，能够承接使命的跟随者。而今天呢，这个门徒荣耀，你要相信门徒的荣耀，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啊！那这样子，耶稣的大使命才有办法的一直的传扬下去。好，结论。你愿成为神国度的见证人吗？好，那我们首先看到了耶稣的降生，有我们看到了玛利亚的顺服，牧羊人的回应，熄灭的信心。你是否也是愿意顺服神呢？在耶稣复活面，门徒的信心被坚固，你是否在复活大人中看到在复活大人中能够怎么样得着这复活的生命？而耶稣的升天，他的国度终将完全的实现，你是否忠心的等候主的再来？好，让我们来接受主对我们在生命中的呼召吧。你愿意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吗？你是否愿意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好，是否愿意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好，那呢，邀请你一起来行动。来，这是建议的行动。这个行动呢，来建议每周向一个人分享耶稣的降生与复活。那怎么分享？我们有信息，有制作这些，你可以发给他。我们直播间你可以发给他。这个才讲每周一天，你几乎是可以每天天天分享，每天为你的福音朋友祷告，陪他们读圣经，把灵修信息当发给他们，邀请他们入群学习，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他的门徒。好，那愿神祝福你成为神国度的见证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因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愿我们效法玛利亚的顺服，牧羊人的回应，熄灭的信心，忠心跟随主耶稣，帮助我们因他的复活得着新生命，因他的升天满怀盼望，等候他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接着是恩高敬拜的时刻，借这首诗歌《天际中最亮的晨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他是天际中最亮的晨星，他是复活的主。你是否还停留在失败 软弱的当中呢？当我们看到这最亮的晨曦，
天气中最亮
晨曦，得着他那复活的生命，
能否
我们就像门徒一样，不再害怕，不再恐惧，而是带着喜乐的心去宣扬福音。让我们一起再度的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让我们仰望这颗晨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
心。
耶稣他已经降生，当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在哪，耶稣回答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是否也愿意像玛利亚一样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呢？就是当我们还不了解事情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愿意像卑微的牧羊人一样呢？听到了就马上行动，马上去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是否愿意像西面跟亚拿一样，能够耐心的等候神，最终看见神的信实，在这个等候当中尽前度日。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他的卑微降生在马槽里，你心灵的马槽可有空处预留给我们的？你的心灵空处，心灵空处可有让主耶稣诞生在那里吗？愿意的人举起你的手，跟主说，主，我过去只是一个在宗教里打混的人，我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你能够住在我的里面，你能够活在我的里面，我好像没有得到你复活的生命，因此我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常常迷糊，好像在迷雾里。今天我要把我的眼光转向，不管我现在的环境如何，只要我把眼光转向你，你是光，你必照亮我一切的黑暗，并拨开我心中的迷雾，让我能够持续的前行。耶稣，我们从今天的中南信息里面看到你的降生与你的复活，而你那复活已经胜过了死亡的大人的大能，而这个大能是要活在我的里面，让我没有软弱，没有失败，没有困惑，而是充满了喜乐，绝望变成了盼望，失败变成了得胜，害怕变成了刚强，就有如同门徒一样的。今天你升天，你差派门徒去完成你的大任，今天我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来承接你的大使命，成为你的跟随者。也愿主耶稣你住在此时此刻诞生在每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灵的马槽，让我们迎接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诞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着你那复活的生命。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已经来了，第一次已经来了，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二次我们所等待是你第二次的再临，当你再临的时候，全地要充满了你的荣耀， 得胜者要被提，与你一同在荣耀，你应许我们，在这等待过程当中，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等永生。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成为你真正的跟随者。耶稣，求你赐福以启示你在我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让我们紧紧能够抓着计划勇敢前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祈祷拥有一颗纯净的心。